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之前在华盛顿大学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的同学，现在在美国从事 UX 工作的浩宇。首先可以请浩宇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的，没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宇。我现在呢是在一家business services 的 startup 做一个 UX designer， 然后我和宣彤是我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认识的，然后我也是2021年来的美国。
好的，非常欢迎浩宇来参加今天的节目。然后呢，因为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可能也知道，就是其实电台有很多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毕业的同学，然后大家其实从事的工作非常的广泛，可能有像我在做 marketing 的，然后有像浩宇在做 UX 的。那我就很好奇说，浩宇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选择做 UX 走这条路径？那你之前的背景又是什么样？
其实我来华大之前我都不知道 UX 这个词这个概念，然后我本科呢是在国内学的广告学，然后在学校期间也做了一些广告公司，然后一些互联网公司的 marketing 的实习，然后总的来说呢，就是之前一直是在市场营销或者广告这个道路上。但其实呢，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视觉创意，然后设计相关的内容，然后至于是一个样什么样的契机呢，我觉得就是我有两个小故事想分享一下。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之前去东京参加了一个，这不是参加，是参观了一个那个 Team Lab， 一个装置艺术的展览。然后我进去我就觉得哇，非常的有意思。首先就是视觉很美，很有创意，然后人走在里面，就是你可以跟那些装置互动。我记得有比如说很大片大片的那种纸做的荷花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第一次对交互这个词有了一些概念。然后呢，其实第二个故事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本科期间参加了一个电通，就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个小比赛。然后那个比赛呢，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题，就是说你为一群人解决一个问题这样的。然后当时呢，我们组就是想了一个相机的创意，总之呢就是也不是很重要，就是一个偏实体的一个概念。但是就是当年获奖的那个组呢，他们就是提供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比如说你到机场，很有可能你的行李超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机场或者是航空公司可以提供一些共享行李额度的一个方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哇，这个方案真的很绝，因为我之前一直，我们组甚至我来之前，我都一直以为这种解决方案大多数都是偏一个实体呀，比如说设计一款眼镜什么。然后就是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对一种 digital 或者说一种线上的一种 product 解决方案有了一个概念，就是再加上我之前对交互的一些认知，然后又对现在一些设计的一些认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很早之前可能自己对 UX 这方面就有一个了解，就潜意识里是知道这么一个东西的。然后到 UW 来之后呢，然后就是大家，我就发现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要上 UX 相关的课，我说 OK， 那我也试试。然后就是大概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呢，我觉得诶，这好像就是我一直心里默默埋下了一个种子，好像是很符合很契合，找到了一个比较匹配的点。然后所以就是有开始慢慢准备，又是转行，就是转到 UX 这条路上。
了解了解。你这样突然唤醒我的记忆，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上了一节 UX 课， 你记得吗？就是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是那一门所谓的那个很难抢的那个课，然
嗯哼，我
后
记得。
我就想说，就是因为你之前的这些经验，可能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可能本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就是 UX 这个概念，只是它不叫 UX，但实际上你接触很多相关的东西嘛，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但是我本身是完全没有埋下这颗种子的，所以我上完那一节 UX 课之后，我就想，OK，I quit，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就完全不是像你，就是哎，一下找到一个契机，然后就是继续去钻研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子，觉得也蛮有趣的。
是。
然后呢，那你有感觉到就是真正开始学习 UX 课程之后，和你之前就是接触的这些比较朦胧的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差别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因为之前没有过任何的基础，然后也是对这个概念有一些很朦胧的了解或者一些体会，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就是不知道，就是说这个 UX，你比如说要走这条职业道路，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然后大概你的一个career path 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当时就很模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区别的话，就是说，可能你针对做 UX，你肯定是对你的用户要非常的了解，你就是要很有同理心对他们。因为我之前可能做的一些创意，可能更天马行空一些，或者我理解的是只要好看、吸引人就行。但你真正做了 UX 之后的话，你就慢慢的了解到，就是，虽然说你可以有创意，有很视觉的东西，但大多时候他们都是有一个理论，一个依据的，就包括你可能做一些用户研究，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行业报告，甚至一些趋势，对，就是你反正所做的现在做的事，其实都是，是帮一群人服务的，然后就是你得有理有据这样。
了解，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点，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真正开始了解了就是这个职业发展中。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偏正向的引导吧，因为首先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逻辑，底层逻辑肯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它也是经过了，虽然说这个行业发展不是很久，但至少说是经历了一些实验的，就是一些实践证明它是这个理论框架是有一定用的。然后再其次呢，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就是之前其实我在 marketing 或者 advertising 的行业之后就，有一些困惑的期，就一些困惑的时间。就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你天马行空想出来这个东西是很灵感一现的东西，就是要是你的过程中你突然没了灵感怎么办？或者说就是这个广告你，比如说投放出来，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所创造的有达到你们当时的预期吗？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没有很多的理论支撑，或者说是一些调研支撑啊。当然是有一些调研的，但我只是说更加的可能不会太受那个调研的这种框架的限制。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会很质疑，就是说这个自己做出来东西的结果，就是影响是什么，然后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因为 UX 这有了一些用户的基础，或者说一些理论，我觉得至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是稍微有把握一些的，对。
了解了解，那其实像是我们专业是1年半嘛，然后就等于说你从开始学习进入这个领域，然后到毕业，时间其实不是特别的久，而且像刚刚你提到的说，就是专业的同学其实是在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入 UX 这个领域，然后再加之啊这几年其实就业环境，尤其是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我感觉从我们那一年开始，其实工作就开始变得格外难找这样子，然后就业环境相对不是很好嘛，然后UX 竞争领域的竞争也比较大，那是什么让你觉得就是可以一直坚持你的这个选择呢？继续在 UX 行业？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因为我本身肯定还是，发自内心的比较热爱，或者是说对这个行业设计视觉， 包括一些用户体验是感兴趣的，所以就是兴趣肯定是一个很支撑我走下去的一个点，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当你真正的比如说开始一段实习，或者说是进入做了一些 project， 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是发现我是越做越喜欢，就是其实并不会说是因为比如说我画了很多个 Figma 的图之后我就感到厌倦了，反而是更喜欢了，可能也因为我公司的性质吧，就是你可以接触到一些不同领域的客户，然后也可以做一些不同行业的一些设计，所以我感觉就是还是很有挑战性的，然后这种不会一成不变的感觉也是我坚持走下去的一个原因。对，
了解了解。那浩宇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从实习然后转正，然后在就是这毕业之后这两年中的一个工作经历的转换吗？
工作经历的转换的话，我想想大概就是因为我毕业之前就进入了一家做 legal 的一个 startup 的公司实习，然后包括毕业后就全职，然后那个公司呢就是一个 product company， 就是说你们公司确实是有一个 product， 然后所有的vision 或者所有的这个 work 都是基于这个 product， 然后自然而然呢就是 design 在你们团队中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很多事情的话可能都是要先基于 design，然后比如说拿着你的设计去问 feedback 啊，然后或者不停的 improve 你的设计，整个团队就是说会更注重 design 一些。然后之后呢就是我到了现在这个公司其实是比较偏 consulting 一点的，然后就是你会面对更多不同的客户嘛，你就不再有只有一个具体的 product， 你可能就要做很多customer facing， 就是 customer 他们自己系统的一些设计啊，或者说他们自己行业的一些很小的工具，或者说很快速的一些方案，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 design 你就没有办法有非常深的一个点去研究，比如说用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一个很小的点，你就可能会更注重这个快节奏，然后自然而然的话就是 design 在你们 team 当中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转变。然后至于其他的话，就是随着你的经历或者经验越来越丰富，然后你可能就不自觉的会不仅仅是更注重你的这个 craft 能力，你可能就会更注重比如说职场中的一些你想要怎么跟人沟通啊，然后或者说你甚至想怎么立的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两年来我的一个转变。对，
了解了解。我想想啊，我应该是有一个很想问的问题，我现在组织一下语言。我大概想问的是，所以就是通过你刚刚的描述来讲，就是现在这份工作的面向的客户，然后比较快节奏这样一个感觉，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你的 product 就是你设计的这些东西它是不一定会落地的，可能是更多的是给客户的一个preview 这样子一个感觉。
对对对，你完全说的是就是我现在的经历。对，因为现在你面对的客户太多了，然后很多都是在很开始的阶段，就是大家也没有谈钱，也没有谈具体怎么落实，所以具体怎么落实实施这些计划，然后所以就大多数的时候你就可能只用拿着设计稿或者你做了一个 prototype 去给客户看，然后很多时候比如说客户隔一两个月三四个月都没有下文都没有回复，那自然就也不用花力气去说要落地这个项目。对，我觉得这也是比如说在这种 consulting 或者说是乙方公司吧的一个作为 designer 来说一个小小的困境。对，
了解。就是我的了解是，就是其实项目落地这件事情对 designer 来说是一个很有成就感也很重要的事情嘛，对吧？所以可能在乙方公司就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那面临这样问题的时候，他会就是对你的设计的热情 或者心态方面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吗？然后如果有的话，你自己又是怎么调节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影响就是有好有坏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位设计师如果看到自己的东西落地了，那肯定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些事情。然后但是比如说你一直是在不停的变换，就有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然后可能你就觉得诶，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或者是到底是不是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就没有后续嘛。但与此同时呢，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没有很多 developer 参与进你这个初级的 design 阶段，那你肯定是更自由，你就不用太考虑这种 technical 的 constraints， 然后你可能就说更大胆的去做一些设计，然后我觉得这是算比较好的一方面吧。对，
了解了解。然后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在这两年可能会更多的想一些就是工作除了你设计本身之外的事情，比如说你的 teamwork 呀，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什么 managing up 之类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嘛，就是你的心得体会在职场工作这两年。
OK， 那完全是没问题的。我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 team 第一个 startup 人很少嘛，然后你对大家的性格呀或者合作方式都比较摸得清，就至少说是一种熟悉的感觉。然后到了现在这边呢，虽然说也是一个 startup， 但是人很多，而且就是分布的地方很广，然后可能有些时候你要倒时差开会呀，或者是说就是要跟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人就是进行合作沟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体会就是，首先你不要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到这种同事之间，就不是说你完全不跟他们交往，就是说就事论事的一个感觉。就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要 deliver 这个事情，那我就说这个 deliver 这个事情就好，然后也不要把别人的 feedback 当做很 personal 的东西，然后你自己要敢于给 feedback， 不要因为太 personal 的东西就说得很委婉呀，其实这样就是不太利于这种项目的推进嘛。然后再说的话，就是可能你之前我刚进第一个 startup 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很抱着很学习的一种初学者的心态，然后很有热情，然后可能就是更加的一个不会有太多顾虑的一个状态。但是到现在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思考更多问题，比如说你想要升职，或者说这个公司这么大，你怎么让你自己做的东西能够让老板更加看到你这个 visibility 的问题，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就开始思考这些东西。对，
越来越复杂了嘛，就是像可能像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就觉得，或者还在做实习就觉得，哎呀，有热情然后好学，那多努力干一些事情就好了。但是渐渐的可能就会发现，哎，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个样子。
完全是。
是的是的，我想就是像我们刚毕业两三年和我们一样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相同的处境。我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从可能去年开始也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你需要 manage 别人的这个部分，是吗？就是你可能就是下面有人了，或者有些 intern 这样子的感觉。那我就觉得说，从一个 intern 变成去 manage intern 的人，其中你有什么心得吗？因为像我自己来说，我就会觉得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对方问我说他应该做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去给 feedback， 我就觉得还蛮困扰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怕你可能说中了不好，然后布置任务太多了不好，但是就很难去平衡这个事情。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我觉得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之前是有一个很好的 manager， 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或者他给 feedback 的方式你就可以效仿，你就可以模仿着，然后又说比如说语气的轻重啊，然后什么时间节点然后给到这个 feedback， 你就可以模仿你的 manager 是怎么对你的。然后其次的话，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从 intern 然后转正过来，也 没有很久远，所以你对当时的自己的那个状态你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你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就稍微的站在这种 intern 或者下面的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下，你就会知道哎什么样的说话方式，或者说我希望从中学到什么，就是是比较容易get 到的，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共情到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吧是一个就是可以分享的。
确实确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从我们的角度，其实因为我们刚刚转换过来，所以某种程度上是很明白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
对，
可以站在对方角度，你想可能也许过10年之后，我们再去面对刚刚出社会然后大学生 intern 的话，就会觉得哎，可能不太能很轻松的理解到他们现在的处境和想法，但现在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可以多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一下。
是的是的，趁着这个时间还没过去太久。
对的。然后另外呢，关于职场的话，我觉得因为有一个逃不开的话题，我觉得就是关于 AI 嘛，因为 AI 这几年就是兴起，然后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也逐渐的成为一个，不管是做 UX 啊，做 marketing 或者其他行业也好，逐渐成为一个你可以在职场中使用的工具。那你觉得 AI 对于你作为 UX 设计师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是挑战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从一开始就是很拥抱 AI 或者说一些这种科技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肯定是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我的工作效率，帮助我工作的这么一个工具，或者说一个就一个趋势吧。然后尤其是首先我是一个非英语母语的人，然后我在的团队又需要我写一些 content 的东西，就在 interface 上，所以我觉得 AI 的话就是很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帮我们减轻了这方面的困难，让我们能够写出更好的东西。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现在也有一个说法，就是 vibe coding， 就是很多 designer 可能就是会学着跟 AI 对话写一些 code， 然后你可能就逐渐的也有可能往这个 design engineer 的这个方向发展。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没有代码基础的人，就是就像又提到刚才之前说的，如果你的设计的落地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那我觉得 AI 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把你这些想法 idea 就是落实的，就是做一个functional interactive 的一个prototype 或者说一个application 也好。对，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无论是它帮你提供创意或者说实际上减轻你的工作量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挑战呢那肯定也是有的，就是我之前没有很深的体会，直到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每个月就会有一个，我们公司会有一个 AI champion， 就是说你提供一些自己用 AI 解决的方案或者说一些想法，然后就会评选出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有一天我收到那个邮件，就发现第一名就是得冠军的是说哎，哪个 engineer team 用了 AI 创造了一个UI， 就是说直接就跳过了设计师，然后就是获得了就直接创造出了这个application。 然后那一刻的话我就觉得天哪，我说怎么就把我们跳过了，然后就说而且就是落地又得到这个 AI champion 的表扬，然后你当时就觉得天哪，那我们的位置在哪儿，他们怎么能把我们跳过。然后我又仔细去看了一下他们 build 的那个东西，然后发现就是问题还是很多，然后我又小小的松了一口气，我说至少人还是得designer 还是得参与进来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这种挑战和这个帮助你的这种共存的吧，都是
就是它可能可以替代一些比较基础的设计和操作，但总归还是需要有真正的设计师来把关，然后看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就是什么作为一个成果吧，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有时候看他做的一些海报啊或者 marketing 的一些材料，我就觉得天哪。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但我同时又感觉，哎，好像也还不错，因为有一些非常重复的，然后你已经做过很多遍，觉得已经不太会有提升的一些设计，可能让他来帮助的话，会提升自己的效率还蛮多的。嗯，
没错，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做 UX 你会有自己的很多 project 嘛，然后我就很想知道你有没有哪一个，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说你做的一些学校的项目里面，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project， 然后就有点接近于你觉得，哦，如果我的工作就是做这样子的产品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充实非常快乐这样子的 project。
对，我本来就是你没有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答案，但你说了就是说最后一句话之后我心中有了另一个答案，就是我当时上了一个 UX 的 bootcamp， 然后自己要做一个 passion project，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关于音乐播放器的一个小的这个设计，然后我就觉得，首先我自己很喜欢听歌，然后对音乐很感兴趣，然后包括这也是一个 2C 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时我做的就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就哪怕是你采访不到真正的用户，但是你可以采访到你身边的朋友，也是喜欢听歌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时候做 project 的话也不会有太多限制，别说是什么 technical constraints， 甚至说这个你做的 project 是不是会吸引面试官这种顾虑其实当时都没有，就纯粹是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做的，所以我觉得那样的一个 project 就是不管好坏然后你都会很满意，因为就是说就像自己的 baby 一样，而且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个 baby。 对，
嗯，是的，是的。那你觉得说在未来的职场工作中你觉得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类型的工作或者说是类似的项目吗？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因为首先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那从零开始的人，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自己 build 起来的这个感觉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因为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我觉得首先先不管它是不是 2C 或者你感兴趣的领域，至少说你能够全程参与全程把关，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的 project 怎么样都不会太差，就是说不会让你比如说中间插手进来做，或者你交给别人做，或者你去帮别人缝缝补补，这样首先这个 ownership 是有的，我觉得只要是有 ownership 的 project 我就是都挺感兴趣的，然后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包括比如说以后有机会比如说去到一些 2C 的公司，或者说跟娱乐化大众化的一些产品的话，那我觉得 虽然我还没有体验过，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会很有趣的。然后包括你身边的同事、
嗯、
对吧，也是跟你有着相同爱好的人，然后整个工作方式肯定是比现在的 2B 公司更活跃一些，或者说更年轻化一些。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因为我前阵子跟我的前同事吃饭，然后我就问他说、嗯、你在你的，因为他已经60多岁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有没有这样一份工作让你觉得他是你的 dream job 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其实我是没有期待他会给我这样一个答案，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实中有很多因素啊，然后很多现实的状况，最终你的这个 dream job 是很难达成的嘛。但他跟我讲说，他人生中遇到过两份他觉得 dream job、wow. 就是说是一个他喜欢的工作，然后周围的人很好，他有一个好的 manager， 因为我给了他这些前提条件，然后也就是配的也不错。他说有他在60多年，他可能职场经历也在差不多有30-40年的这个职业经历中，他有两份这样的工作，我就是觉得哦，那还蛮让人可以心怀希望的感觉，对吧？是的，是的，嗯，对。然后像你刚刚说到，因为你现在的等于说是两份经历都是在做 2B 嘛，然后你未来可能会觉得哎，或许做 2C 比较有意思。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2B 和 2C 在 UX 领域具体的差别，你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啊，没问题。就是2B 的话，你就是针对企业做的一些设计，就可能 首先可能领域更垂直，比如说法律行业、医疗行业，或者说是销售行业，首先会有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点吧。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2B 的话，你设计的东西可能更注重效率，更注重如何让你的用户工作效率提高，更轻松的完成他们的工作。对，其中可能就涉及到更多的，比如说你要帮用户处理很多很大量的数据，或者说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流，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偏企业决策这么一个概念。但是 2C 的话就是 to customer 嘛，就是你除去刚才说的，当然 2C 领域肯定也有类似于比如说效率管理啊，或者说什么医疗啊，这种相关的行业以外，其实还有一大部分是可能更偏娱乐化或者说生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这些产品的话，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可能更多考虑的就是用户的比如说一些增长，然后留存问题，然后比如说他们如何做决策，这种情感决策，对吧？就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2C 产品可能就是多邻国，它甚至还包括了一些gamification 一些游戏类的产品。对，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2B 和 2C 的区别的话应该就是这样。
了解。那你觉得说作为一个 UX designer 做 2B 和 2C 它的需要的能力有什么不一样吗？
能力的话，第一个首先就是 2B， 像我刚才说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些垂直领域，比如说一个公司看要不要用这个 designer， 很可能就是根据他以前有没有相关的行业经验，比如说领域知识，这样就可以即插即用的一个感觉，对吧？就是可能会更深入。但是 2C 的话，就是你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很 general 一些的问题，比如说 onboarding 过程呀，然后用户付费呀之类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更 general。然后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话 ，2B 的话，你可能就想，首先你的设计风格肯定就是不能太跳脱，不能太具有创意，然后很多时候你可能都得依据于系统是什么样的，已有的系统，比如说做一些优化，对吧？然后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更严肃，也不是说更严肃吧，可能就更规整，更商务一些。对，然后 2C 的话，你可能就会刚才我说的涉及到一些，你可能做一些游戏化的东西，包括一些动效啊、颜色的选择，你都可以更活泼，然后更加的就是吸引用户。 对，然后2B 的话，很多时候你可能跟用户直接的这种聊天，就是说因为用户是一个很固定的群体，比如说某某公司的某某部门，这样的话就是你其实反而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用户，然后去在他们一个很小的点就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比如说你做一个跟 2C 的产品，可能用户更加的多样化，更加的大众，对吧？就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考虑的 accessibility 呀、diversity 这些问题可能就越多。对，
了解了解，这样听下来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就是不同设计师可能有很强的，就是我就只想做 2B 或者只想做 2C 这样的偏好，因为感觉工作的内容啊，然后环境是差别还蛮大的，
对对对，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对。
是的，是的。如果说，因为现在你已经从学习进入 UX 行业领域，然后到进入整个行业已经有了差不多快4年，有没有？差不多了哈。
有3年多吧，应该至少。
已经3年多了。就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从头来过，就是在你进入 UX 领域的初期，你觉得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就是会坚持和自己之前做一样的事情，这样。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我觉得我想了一下，首先的话就是，如果重新来过的话，然后我可能还是会选 UX 这条道路。然后，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基础，然后算是一个小白，但是我觉得如果重新来过的话，我会更多的相关行业的人吧，无论是你的学长学姐、老师，或者说是有机会接触到行业的人，我都想说更加的活跃的去networking，就是把这条路他们的经历就是问个更明白，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因为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学院派的人，我还是更愿意从很基础的东西开始学习，所以可能报一个 bootcamp，或者说看一个完整的一个 UX 的课，我觉得我当时这么做了，我很开心。然后如果重来一遍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然后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做一些 project 吧，就是无论是学校的，或者说是自己的 passion project，或者说是，当然你有实习，那更幸运一些，对吧？就是你只有当 project 做上手了之后，你就会才知道就是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然后每一个 project 也会是你的成果嘛，也会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三方面可能是我想分享的。
了解，那基本上就可以概括为，多问、多学、多做，对吧？就是
完
你
全
想的，
是，
对对，
你
就
怎么觉得很好？
你想的一切，就是你想了就要去实行这样的感觉。我觉得
对
其
对。
实对，包括 UX 行业，包括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学习，然后毕业的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我做不同行业也是深有同感，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在多问这一方面吧，就很多朋友，包括可能听众朋友们里也有，就可能刚来美国，刚刚开始自己的读书的项目，那你可能会有很多纠结、担心的地方，就想着 networking 其实是蛮大一个困扰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啊， 因为你可能想着，哎呀，就是要不要去问这个问题，会不会问的太多，怎么怎么样，就是有很多的烦恼阻止你去进行更多的 networking。但其实现仔细回想起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比如说像现在，如果有人要来找我 networking，然后想问问我的经历，我想浩宇可能也是一样的想法，就是你其实觉得蛮好的，然后你也很愿意去帮助。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所以，之前的一些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对，
是的，是的，我也深有体会。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
是
没
的，
有人会，会吝啬吧。至少说，他如果有跟你一样的处境的话，他是，很愿意帮你的。对。
是的，而且就算是被拒绝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本来你们俩就是。平行线，然后你想努力相交的话，没有交到，你就继续平行走下去就好了。
说的很好，没有缘分，可能就也没
对
关
呀，
系。
对呀，也不是，也不要就是把它变成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事情，可能只是对方比较忙，或者说，那个契机不太对，只是这样子的原因，不一定只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所以对方不愿意跟你有深度交流，就是完全不必要这样想。
对的，对的。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说的很多，就是有点像给现在还是学生，然后未来想要进入 UX 或者其他领域工作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了。就是对于想未来向往想要进入 UX 领域工作的同学，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补充吗？
我想一下，建议的话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分享吧，就是，我觉得，你得先真的搞清楚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行业，就比如说落到实际一点的，就是说你喜不喜欢画图，你每天打开这个 Figma，你的心情是沉重的还是快乐的？对，因为长久来看的话，你如果真的很厌倦，这只是你的一个下下策，或者说因为他的比如说，薪水更好或者更容易留美而选择的话，那你之后的路也会非常的走的应该并不会很开心。对，就首先你要多问问自己，就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还是说因为你跟风然后选过来的？然后，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喜欢看别人怎么做，或者说多找一些灵感呀，就是说感觉这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所以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当初跟我一样，就是完全没有经验而很害怕的话，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很害怕，因为首先这个行业也不是说像什么医学那样，就是发展了好多好多年，然后有完全自己的一套科学逻辑在里面，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是比较活的，对，所以就是你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然后的话就是，对，然后可能就是还是多找一些机会，多看看吧。当然我知道这个很难，因为也涉及到一些运气问题、现实因素，对。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接触之后，你一方面可以检测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一方面的话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能有一些成果这样，对。
了解了解，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要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个事情，或者如果说谈不到喜欢的程度，那至少就是你不能厌倦这个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对吗？也许
对
你
对，
可，对对对，也许你很热爱，比如说 UX 工作中的一部分，然后但是你另外就是画图，它是你肯定逃不掉的嘛。然
对，
后如果你对这部分感到非常的痛苦的话，那可能就是还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是是。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像从我们入学，然后到现在，其实是建立了，见证了 UX 行业，就是从刚开始就是非常的，就是朝气蓬勃，然后大家都觉得。哦，想要尝试，想要试一试，到后面就是进入了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阶段，可能现在是趋于平稳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在读 UX 的同学，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就是这种头脑一热的情况，
对，我觉得
对
是
对
沉
对，
淀了一下，对。
对，因为他可能行业的。我可以说是红利期嘛，就是那种大家很多公司都需要，然后呢， 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经验就可以进入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嗯，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
嗯嗯，对，所以如果还抱有就是那样子想法的朋友的话，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时间点已经过去了，还是要多思考一下自己到底热爱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东西。嗯，
没错没错。
好，那我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然后我其实写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纠结，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我如果在面试呀这样的环境中我是最讨厌听到的问题，就是你希望五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但我同时又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又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点，因为它跟面试不一样嘛，就是你是可以真实的说一些自己未来真正展望的东西，不需要太多的那个技巧和修饰，所以我最后还是写下了这个问题，就是你最后你希望五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嗯，对，我其实也经常，我是一个很喜欢想象规划的人，所以我也经常会想。对，然后我觉得就首先可以分几方面来说吧，首先就是很现实的身份问题，我希望五年后我至少是有一个相对稳定一点的签证，然后甚至是你可能已经排进绿卡的这个process。首先是你要有一个这种身份的问题，然后其次的话事业上的话，就是我希望五年后的话我自己的这种 craft 或者说这种 design 的能力已经是比较成熟了，然后可以立的更多的项目，然后的话可能会想要尝试去跳到 2C 公司。对，然后这个是工作上吧，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可能做一些自己之前想象了很久但一直没有做的事，就比如说和朋友开播客，然后和朋友就是拍照摄影，然后甚至说是打网球这种事情，就是说希望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做了。对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
但是五年后才开始做，是有点太晚了。
五年后就是至少做了一部分了吧，已经可以开始复盘一下，哎，这几年我尝试这个事情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想尝试的事情？对对，就像你前面说的嘛，如果再倒退回你刚刚开始进入 UX 行业的时候，倒回三年前，你要做什么？其实和现在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多问
back.
多学多做，对吧？就是
真的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有一些事情就是想了哎就开始做吧，就可能也不需要想那么多。虽然说我觉得像我们现在的包括身份问题啊，然后其实你真正进入工作领域之后有很多事情就不是想象像上学的时候想象的那么完美嘛，那么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但是如果能尽量的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已经特别好了。身份呀，然后工作的状态呀，这些的。
是，至少就是一步一步的在靠近吧。
对对，然后那我们的采访到现在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
很感谢宣彤的邀请，对，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大家聊聊天。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浩宇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初入 UX 行业，然后到现在经历了三年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然后一些职场的经验，包括最后我们分享的一些在生活方面的感悟和心得，然后也希望浩宇的工作越来越顺利，生活越来越好，然后有想尝试的事情就大胆放手去做。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再见，拜拜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